下面哈巴谷书也许我们可以比较仔细一点来看哈。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哎，这句话其实你要想也很有意思。第一句是说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和所得的默示就是应该神对他讲什么话，可是不是神对他讲话，是他对神讲话。也就是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当神的仆人被神感动所写下来的话，不是神对我们讲，是他对神讲或他对别人讲，那也是神的话。那他讲出这个神的话，他有很多的不满。神，所以哈巴谷书跟约伯记啊跟诗篇里面有些话也是类似的，就是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那么这个不公平最强烈的一个抱怨的对象就是巴比伦，这么邪恶的国家，这么多的罪恶，为什么没有看到主做事来消除这些罪恶？那当他有这样抱怨的时候，耶和华的回答很有意思。耶和华在第五节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说，耶和华对哈巴谷的抱怨，他是这个火上加油。他说：哦，你抱怨为什么我不去管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我告诉你，我不但不去管，或者说我的管法是让加勒底人更兴旺。我会兴起那残忍暴躁的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地。然后他快，他多，他机巧，他的势力非常的大。那哈巴谷当然就很难过了，因为得到的回应，求神伸冤，求神遏止这些恶人，结果是神说会更加兴起他们，然后哈巴谷就在呼求了。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哈巴谷知道答案，如同我们知道答案，神兴起恶人是要去刑罚其他的恶人，神是以暴制暴。那这里面的公平和慈爱我们也得承认，就是当神兴起这些民族的时候，是兴起刑那些受这些民族受巴比伦或者加勒底人刑罚的人，他们自己也罪有应得。啊，我们再说，在这种大规模的战争里面，你说罪有应得，你可能也会说很多伤及无辜，可能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罪大恶极，所以神要报应，要兴起其他的国家来攻打他。但是可能你的问题就在这里，神如果兴起的时候，攻打的时候，往往那些恶势力，我想在全世界很多的战争中，那些恶势力，那些贪官污吏或该杀的人，他们先买好飞机票跑掉了，他们先逃掉了，他们先跟巴比伦或加勒底人勾结好了。那被杀的常常是无辜的小民，或者我们认为无辜的小民，就有这些现象。这经文没有这样讲，但是我提醒各位，那我们答案是什么？各位，在所有讲到人间公平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今天所施行的审判和恩典，必定有我们觉得不公平的地方。那奥古斯丁的答案就是说，如果今生你看到一切的事有公平的报应，那就不需要最后的审判了。所以我们承认会有今天会有不公平，要等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也会说，今天不会一点公平的报应都没有， 如果一点都没有，那这个世界真的一秒钟也活不下去。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我觉得有点混合的情形下，就我们来看这个世界呢，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这个世界呢也还有一些公平。那这我就都觉得是我们信心很困难的。你又不好完全的相信上帝，你又没有办法完全否定他。好，我们会在哈巴谷书看到很漂亮的答案啊。那在这里就是他说你是公平派加勒底人起来攻打我们这些得罪你的，但是赏罚还是不够公平，你好像都没有看清楚那些行诡诈的那些恶人哈，就是我承认，但是我很难解释。你有信心，你能承认，你能接受，甚至你可以做解释。你没有信心，就很难解释了。好，在第二章，哈巴谷就继续在那里喊冤，希望看到上帝的作为。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有什么话说，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这里在守望的楼那里看哈，也是旧约里面一个常常会出现的事情，守望者在楼上观看哈。那在以西结书特别讲到说，这常常是先知的一个责任。在一个城里，守望的地方常常是最高的地方，守望的人要看有没有敌人来攻打，因此守望的人往往是第一个死的人，敌人的箭就第一个射到这个瞭望的地方。那因为守望的人被杀掉了，整个全城就失去了警戒。那这是提醒先知，你的职位非常的危险。所以包括以西结就会讲到说，当设立守望的人的时候，守望人看到危险就要讲，不讲的话，那个人死的，他会因为他的罪死，你这守望的人也要死。如果你讲了，那些人不听，那些人会因为他的罪死，可你不会死。我以前看这段经文就说，那你看到人家有罪你就讲嘛，免得你死，那就讲，为什么不讲呢？而因为你讲了可能会被箭射死。那这是守望的。当然在圣经里面，守望不只是你会斥责罪恶，守望的也是要人看到说耶和华震怒来了，那么大家赶快悔改，可以让这攻击的军队撤回去。就守望者不仅在预言将要来的艰难，也在提醒人，这个将要来的艰难可以因为你的悔改而消失的。也这是守望者的工作。那这里这个守望者呢，他其实也是要看耶和华的作为。那他其实也是要看，前面要看哦，巴比伦人会来吗？好像非来不可。那公义的审判会来吗？我还要跟他讲什么？那耶和华就再跟他讲，耶和华讲到，就真的我常常说，真的叫你很吐血，就是二章三节，耶和华公平的审判，拯救公义的作为，就快要应验了，就不会单言了。虽然快要应验，不会单言，但是他又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其实这就是，我还是说哈，我们讲所有的道理哈，你没有信心都很火大，你有信心都能够接受。上帝绝对是公平的，你在等候要等多久？马上多久？还有一千年也不一定。对，他现在一方面讲快要应验不会单言，又说会单言，神都没有骗我们。我就觉得圣经里这些话很贴切的描述我们心里的感动哈。那哈巴谷书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在新约里面都被引了，特别是在罗马书，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就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的一个经文从这里来。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哈，可能重点不在 那个义人是要对上帝有信心，这里的动这个信心在这里呢，可能是在重点是在讲到说那个信是义人的信实，也就是说比较不是在强调义人在艰难的时候信靠上帝得到生命，而是义人在大家都不义的时候他能够信实的继续持守他的对上帝的信靠。就我们通常讲因信称义，就我很烂我什么都不好，但是上帝很可靠我信上帝，那这是没有错。但是在这里呢比较是在讲到说你这个人在任何时候下都不辩解那就能活下去。那再想想其实这两个也没有差距，你能够任何一个时候不辩解的继续信，是因为上帝怜悯恩待你啊，上帝是信实的使你继续能够有信心。第五节也是，就是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或很有意思的一些句子，你可以去想它的哈。在讲到说加勒底人哈，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不住在家中就是他出去侵略，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那这里不要看到好像是文字上的形容，其实在讲大的公司国家帝国主义和我们的欲望都是这样，就拼命要，我们要的没有停止的一天，我们不觉得有哪一天够。对，那加勒底这个国家也就是不断的侵略不断的侵略不断的侵略，而亚历山大大帝其实不管是英雄或者是什么人都有一种不能知足。那当然我们也想到奥古斯丁说的，我们的心只有在主里面得到知足得到满足，但我们常常就用其他东西来代替。那他这里用一个在箴言有出现过，在启示录也这样出现过哈。各位你知道地狱的形容啊，启示录说是无底坑，我常常说那是一个好恐怖的形容，就是没有底的，就继续往下掉的。我们中国人还说十八层地狱最坏就到这里了，地狱呢照那里的形容就是没有底的，是继续一直坏下去一直坏下去。就有人说哎呀在地狱里面啊，就是反正习惯也好看起来不会哦，就是一直下去一直下去，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恐怖。相对的呢我觉得天堂就无顶屋，对，你可以继续一直升的，你可以越来越美好的哈。当然这些都是一个形容说法，地狱是无底坑，一个意思就是你的坏的处境你到那里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事实上我觉得在世上生活的人也会这样，你我恐怕如果我们在罪恶当中哈，也是我有的时候会劝人啊，就没关系继续犯罪我已经习惯了。各位你继续犯罪那个罪恶的痛苦会越来越深，没有哪一天停止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正面的来讲，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会越来越丰富的得到，也没有哪一天我们会停止的。这是无底坑的一个讲法。另外他这里是讲到阴间哈，像死一样不能知足，箴言有讲过这个话。阴间不知足你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呢？各位这个世界哈，从来阴间不会发一个电报到人间说不要再把死人丢进来，我们阴间已经人满为患了。没有，阴间好像你一直丢死人进去他都可以一直接收，你因为他也是无底坑。相对的天堂好像就不是这样，天堂有一定的数目神拣选的人到那里去，阴间当然你要说有一定的数目也可以，不过他们就一般人来讲的好像说这个我们看到阴间就是继续不断的人死人死人死，从来没有哪一天说那里塞车了哈，现在死不了了下不去了，没有。如果你是加勒底人的话，如果你是有无限的贪欲你要不断的得的话，那你的情形就是你到阴间里，你是在那个地方到了一个怎么样填都填不满的地方。那你看第六节哈，下半句哈，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私欲没有满足要到几时呢？这个话当然对加勒底人是这个样子， 对亚哈王，对我们许多的人都是这样，就不断的在那里取人家的当头，那已经是不仅是拿人家东西，而且叫人家活不下去了。这是在摩西五经里严严禁止的，人家当头是他的最后可以要的东西了，你不应该再拿走。但是我们就不断的巧取豪夺。你看哈巴谷书这一段责备加勒底人，跟很多小先知书包括阿摩斯书责备那些以色列人不断的巧取豪夺是类似的哈。第九节实在都是很通俗的话，但是你不觉得也实在是很真实的。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这俄巴底亚书里面讲到以东就觉得是这样，我有够好的，我的钱放在够稳当的地方，绝对不会被人家抢走，放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以为你伤害别人是夺了那么多东西，你可以存得很好，你不知道耶和华会把它拿走。你就算最高的地方搭窝，像那老鹰一样，也没有用。各位，这话让你也想到路加福音讲到那无知的财主，他为自己的钱财做了最好的准备，他做最好的准备的时候，那个神说，无知的人，今天晚上要取你的命，你所准备的要给谁呢？准备的是很好，是没有人能偷，没有人能抢，但是你自己不能享受，这多么可惜呢？我们拼命的要赚钱，要吃得很好，以至于太紧张了，得了胃溃疡，你买的那些好东西都不能吃。下面继续再讲到说，加勒底和这个世界上巴比伦城、尼尼微城，从创世纪第十一章那里讲到那些大城，到启示录讲的，好像都是同样的情形。第二章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人血建成，我们说可能巴比伦，可能尼尼微。哎，你以为那么遥远吗？我不敢说我们今天以人血在建成啊，这天气够热了吧？你看在工地里的那些人，我们是人汗在建成。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太多同情心，那你不要住房子好吧，但是实在是人，我们要过得舒服一点，我们要有好的捷运，我们要有好的工程，但人家在这么辛苦底下建呢，实在也很可怜。这不是离我们太远的事，而且很多那里你在工地里看到的很多都是外劳，他们也没有地方去，可能他们也没有什么盼望，可能他们的生活赚的钱也是吃喝嫖赌刺激完了。你要再讲早一点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伟大的万里长城，不是多少的骨头、多少尸体孟姜女哭成的吗？那不是太远的事，也不是太想象的事哈。那在第十五节哈，好，等一下，对不起哈，这些建的东西，十三节，众民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是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你再看看，包括阿房宫妇，不是都烧掉了吗？当然你又说了，不公平啊，秦始皇还算是寿终正寝啊，我们已经说神一定公平，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神怎么样惩治，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就好了。第二章的十五节以下就讲到巴比伦人不仅是残暴，或者这个世界上不断累积财富不仅是因为残暴能够攻打别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糊涂，好像喝醉酒一样。所以你很有能力的积攒了许多的财富，不管用什么方式，这我们可能也可以想到雅各书，即便你没有用那些残暴的方式积攒，你用聪明的经商的方式积攒，各位，你说这总没有问题吧？有问题，我很遗憾的说，我们喜欢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我不是抢的，我不是偷的，我是发明专利了，然后 我有亿万金元，这应该没有什么不好吧？各位，这也没有不好。但是如果神让你这么聪明能干，有这么多钱，这么多聪明知识，你是只是留在自己身上的话，你的金银长锈了，你的衣服长霉了。这前面一点我们没有，后面一点我们有哈。就是你的东西是超过你所能用的，就不太恰当。神可以给你很多的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你可以累积，但希望你能够用得很恰当。我不敢说要特别称赞美国哈，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帝国主义里面，美国是比较能够用那个财富去帮助比较弱小的，当然也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错误哈。那我想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学习，愿神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贪婪，因为真的你要把这么多的东西做主妥善的处理，其实也很累的。真的神给你那么多的责任，要让你做总统，做大公司的董事长，又有这个基金会，又有那个基金会，都是周济穷人或做慈善工作，很好，不过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哈。我们在这里只是说，你不断的累积，就算你累积的多，就算你不用残暴的方式，你不能妥善的去使用，是神并不喜悦的哈。会这样，因为我们被偶像欺哄，那个偶像在18节到20节。哈巴谷书里面常常就插进去一句话，非常动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当哈巴谷自己都很灰心的时候，神跟他讲，或神借着他讲，义人会因信得生，你就继续持守你的对神的信靠吧，持守对神的忠心吧。这么多的拜偶像，然后这些拜偶像国家这么强大，这么有作为，而上帝好像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他们喧嚣的声音那么大声的时候，2章20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他在他的殿中，他还在统治万有。你不要看巴比伦的军队哈。好，在这些末世祷告，上帝的提醒，哈巴谷的喊冤，那后来就做了一首诗哈，3章2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这句话我自己希望是我常常有的祷告。我听见你的名声，我听见你的言语，我就会惧怕。当然圣经里也有很多的话讲到，你的言语给我安慰，你的名声给我鼓励，给我平安。但是我们也有惧怕，这两个相反的情绪应该都有，因为神实在是大而可畏，又是小而可亲的。他惧怕，然后他希望神复兴他的作为，这也是很好的祷告，都是神的作为。神兴起加勒底人也是他的作为，但是我们通常讲到复兴的时候，是希望神让属他的儿女、信靠他的儿女被更新，会悔改，会强大啊。那么我们也希望神在我们这个岛上能够复兴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各位，你们听了这么多小先知书，现在看这句话，也应该知道有他讽刺的意思。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他所求的当然说，你的作为是消灭恶人的作为，你的作为是兴起你百姓的作为。可是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说，各位，在哪一个时候神的作为没有兴起呢？在哪一件事上神没有作为呢？那我们又想到我们常常讲，我们总是讲，但是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当上帝让耶稣死的时候，神是不是在做事呢？当上帝让耶稣死的时候，好像比拉多在做事，犹大在做事，罗马人在做事，祭司长在做事，好像全世界没有做事就是上帝，好像他安静，他沉默，他都没有做事，儿子死了，儿子的门徒都四散了， 但我们又说，哦，这是上帝最奇妙的作为，这是上帝的智慧，神都在做事。不过我们还是说，哈巴谷书想到的，希望也是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会有行动上的圣洁善良传扬福音啊。神做事，那神一直都在做事。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这都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对，神从锡安而来，神从天而降，但你也不要忘记，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来，神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无所不在。那他有极大的能力，这也是一语双关啊。像在第三节讲他的荣光，第四节讲他的辉煌，好像日光射出的光线藏着他的能力。然后第五节讲，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你知道这两节经文让我想到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啊？好像有一个影片公司 Columbia 吧，那个影片公司就是那个自由女神还是什么？一开始他的电影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手上就会发出光来。这里讲到上帝发出光来，上帝发出光来，最简单的像太阳光啊，给我们大地有生机，很好。发出光来可以是他的话语，是他的真理，是他的慈爱，这都可以这样讲。但在这里，神发出光来，各位真的是死光哎！发出光来就是瘟疫，发出光来就是热症。他希望求上帝的作为是兴起百姓，但是他的作为也可以是杀人。这里都是上帝很可怕的作为。瘟疫热症，当然我们想到好几次旧约的瘟疫热症，好多人的死亡，包括埃及的长子，包括亚述的军队。第六节，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把这一节跟第二节对比，复兴你的作为，神会说，我在哪一件事上没有复兴，我有哪一个时候停止我的作为。当然这一类的这些经文还是都是比较恐惧的。那个发出光来，我们可能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有些诗篇里面的和约书亚记的。约书亚记里面不是有日月都停止吗？日月的停止是不是指一件事情，就是日月的光一直照着，当然是叫以色列人得胜，但如果配合到这里，就是一直有瘟疫，一直有艰难。我有个朋友，他有一年反正到拉斯维加斯去做生意，做秀，做那个商展秀。哦，他说那一天车上热到华氏120几度哈。他说他真觉得末世要来了。各位，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华氏120几度哈，这华氏100度都还没有，够热了。上帝的光拯救我们，上帝再几天不下雨，我看台湾也会有很多的困难了。我们求神复兴他的作为。第下面这些哈，不管是洪水是干旱哈，都是神的作为，或者人间的。14节哈，第三章14节，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的战，刺透他战士的头，这是什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兴起巴比伦来攻击亚述，他兴起波斯来攻击巴比伦，他兴起一个魔头来消灭另外一个魔头，这都是神的工作哈。这么多的艰难，哈巴谷书我们这一次可以讲完，也有一个好处，就你可以马上把它联想得到。哈巴谷书一开始就是一个怨言，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历史历代，包括约伯都会发出来的，上帝啊，你的公义和拯救什么时候临到？哈巴谷书两段最有名的话，一个是义人因信得生，另外一个是就是在16节开始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是17节哈，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 然后我要因耶和华欢心，这我们熟悉的。当然这句话也已经够了，不过如果我们再看整个背景的话，我们知道是哈巴谷很难过，以色列人很可怜，巴比伦人很嚣张的时候。然后更可怕的是，照这一卷书里面，当哈巴谷开始向神喊冤求神工作的时候，他所得到神给他的应许或者信息是会更坏，后面的会更坏。于是他恐惧，他第十六节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他只能有一件事，他等候灾难的日子来到，他等候犯禁的民上来。犯禁的民应该就是加勒底人，现在要来的就是这些不好的事。然后他就很欢乐，这又是因信称义，行为和一切你看到的成果都没有，我信靠上帝。哎，说起来好像很感动啊，说起来好像也很给人力量，但实在是不容易。我们看到现在状况不好，而且会更不好，我还是信靠上帝，我因耶和华欢乐，我求耶和华给我力量，让我仍然能够奔走。